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们都以感恩的心向你献上我们心中对你的感谢。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各式各样以神奇美好的作为，你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主耶稣，谢谢你。你说凡有的还要再给，你赐给我们满满的恩典，你还要赐给我们新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以新的心灵来承受你新的祝福。请看，我们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承袭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召教，荣耀你的名。求你启示我们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好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喜欢我们做的，你为我们所安排的善功。好使我们能够带着渴慕的心来承受你爱的浇灌，你圣灵的充满。好使我们能够有你赐下的从高天而来圣灵的能力来侍奉你，完成你的宠召，荣耀你的名。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已准备好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承受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又到了蒙恩的时刻，让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16章，我们可以从12节读起，《约翰福音》的16章12节，主耶稣基督讲了很多的话。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他喜欢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事，因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所安排了各式各样美好的事。他愿意我们认识他，明白他对我们的爱。他要告诉我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也就是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我们可以担当承受到一个部分，那超过我们生命的尺度的部分，我们就不能担当。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有更大的生命力，来明白主的爱，来承受主为我们所安排一切的美好。主说这话，继续他就说。要我们等候，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聚会的主题。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这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真理的灵就是圣灵，他把我们引入真理中，他要引导你们，就是圣灵要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 来知道，来承受，来成行父的旨意。我们需要有能力，可是我们能力不足，而圣灵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真理的灵，这圣灵要成为我们的能力，他是全知全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真理，真理的灵也是神，他要引导你们，就是他要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有我们需要明白的一切的真理，圣灵就要引导我们进入这一个明白跟理解。神喜欢我们理解他，神喜欢我们认识他，他就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认识。有时主跟我们讲的一些话，我们实在不太能明白，有时父母亲跟儿女讲的话，因着儿女的年幼，也是不太能够明白，需要一段时间，一段日子，生命更成熟了，就可以因着更成熟的生命而理解明白。我们的生命如何能够更成熟更进步呢？我们就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他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这真理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真理、道路跟生命。主耶稣是真理，主耶稣他是真理，他就是太初有道的，这道就是圣言，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理，都是永恒的，就是他自己。主他的一切的话就是这一切的真理，而圣灵要使我们想起主的话，圣灵在环境中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就能够明白。在福音中，耶稣基督受难以前，他跟门徒们交代，鼓励他们，也告诉他们，撒旦得了允许，会筛彼得以及门徒们像筛麦子一样。他说，放心，我已为你们祈祷，你们会否认我，会跌倒。彼得听了主当面跟他说的话，他却说，即便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否认你，也不会跌倒。按照他生命的认知，他这么爱主耶稣，他怎么可能背离背弃主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有时我们觉得不会发生的事，但是那考验却大过我们所知道的、所预估的那一种状况，我们就在考验中跌倒了。而彼得跌倒了，心里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不知道该如何去，如何走前面的路。就在那一夜，主所说的，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当他第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鸡就叫了。彼得就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这一个想起，谁使他想起呢？就是圣灵使他想起，而这圣灵使他想起，他就明白耶稣基督讲的是真实的，他就非常非常的难受痛哭。就是圣灵要使得我们明白主所说的，而且是一切的真理。我们对于主的话认识的越多，我们的生命越丰富， 我们对于主的真理认识的越多，我们的生命就越成熟越美好。而圣灵就是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越来越明白，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如果圣灵说的跟主说的不一样，我们很难明白主这样说。那么圣灵如果说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不知道要如何。你不能说向左向右转，到底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啊，那换一换说向右向左转，向前向后走，我们没有办法做互相矛盾的这一个讯息。可是圣灵所说的，他都不是凭自己说的，而主耶稣所说的也不是凭自己说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所说的只所做的都是按照父的旨意而说而做的。所以只所做的就是父的旨意彰显在子他所说出来的话上，子跟父是合一体的，所以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就如同看见了父，我们听见了主耶稣基督的话就如同听见了阿爸父的话。而圣灵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也不是凭他自己做的，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不是他自己说的，而是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一个侍奉主的忠信的仆人就不是凭自己做什么，而是神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传讲，神怎么命令他他就如何去做，为此他只是去做神召叫派遣的。我们就是这样的，要来成行神对我们的派遣跟旨意。主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显示给子。主说我因父而活，他是因着他的父而活着，活在父的旨意中。同样他要我们因信他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也能够因他而活，就是活在他的旨意里。他的圣灵就是要帮助我们，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就是圣灵他要使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明白的真理不是圣灵自己说的，而是主说的，而是把主说的圣灵让我们想起，让我们明白，向我们再一次的说，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我们还不能承受很多的事，可是当我们的生命成长时期已满，圣灵就把这将来的事要告诉我们，因为他要荣耀我。第十四节，圣灵要荣耀主耶稣。主耶稣他不寻求自己的光荣，他只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圣灵没有寻求自己的光荣，他是光荣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十八节，主说人凭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凭着自己所说的，那么求的就是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遣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实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主耶稣就是完全寻求派遣他来者父的荣耀，他是真理，在他心里毫没有不义。同样的，圣灵不是凭自己说，而是把听到的 把主所说的再一次说出来。父、子、圣灵所说的是完完全全一样的话。圣灵不求自己的光荣，却光荣主耶稣。主不寻求自己的光荣，是光荣天上的父。主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要在圣灵里生活。圣灵会引导我们认识一切的真理，圣灵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主的仆役，传讲主的话。我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中跟随圣灵的带领，说神赐给我们的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那寻求自己的光荣的就不是来自神的。主说在末后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现今正在进行的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弥赛亚，他们要迷惑众人，甚至连选民也会上当。先知就是先见者，先于众人见到了神的启示，先于众人听到了神的话。亚茅斯先知 书第三章说，神若不把他的启示、他的作为告诉他的先知、他的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告诉了他的仆人先知，他就会照着他所告诉的来做。他愿意他的先知、仆人帮助他的子民能够知道他要做什么。好使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明白，我们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可以准备。那么如果有一个人说，是圣灵感动我讲了这些事，如果他是寻求自己的光荣，那就绝对不是出于圣灵的。圣灵不是要光荣说话的我、你，而是光荣我们传讲的主耶稣。圣灵是要光荣主耶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寻求自己的荣耀、寻求自己的好处、寻求从人那里得到什么金钱，这些都是假先知、假教师。那一个把荣耀归给自己的，你不要听，他不是真的神的先知，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神的教师，他是假的。所以假先知、假教师、假墨西亚有一个辨别可以知道，就是他们寻求自己的光荣，或者是耶稣基督名三位一体神之外的光荣，是光荣给一群人、光荣给一个党派。就像那一个假先知、那一个地上的兽，他要光荣从海中来的敌基督另外一个兽。而这假的其实是出于世界的，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堕落的人，是出于黑暗的灵，会把世界的贪婪、世界的污秽带到听者的生命中，让人爱世界而忘了爱神，让人对神的爱继续的打折扣。而圣灵是让我们更爱主，当我们更爱主时，约翰福音第14章，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就要遵守主的命令，我就要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真理的灵，他要与你们同在，住在你们里面，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他要引导你们来明白我所说的话。我们会对于一切的真理越来越多的认识，这越来越多的认识就使我们能够知道，不是出于圣灵的 相反圣灵的假先知、假教师、错误的教导，好使得我们不受害。主把他无限量的圣灵赐给我们，圣灵的工作是光荣主，圣灵的工作是光荣主。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16章的第14节，他要荣耀我，圣灵的工作是要荣耀主，圣灵帮助我们也是要荣耀主。圣灵帮助我们是认识一切的真理，是更多的认识一切的真理。在马太福音第7章，主耶稣说，并不是那些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就可以进天国，而是诚行在父旨意的人。到那时，有人会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说过预言，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过奇迹，我不是奉你的名驱赶过魔鬼。主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他不认识，跟主耶稣基督没有生命的关系，对于主的心一点都不明白。那么他们所做的，因你的名驱赶魔鬼，魔鬼逃跑了，主并没有否认这一件事。因你的名行过奇迹，因你的名而说过从神而来的话语，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吧。也就是纵使你从圣经里说出的话，主也说那些法利赛人，我们不要做他们所做的事，但是他们讲的经上的话，那是神的话，我们仍然要遵行的。主耶稣不是为了这些错误的人引用了圣经就否认了圣经，他所说的话，他说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而这不会过去的话，纵使一个人不信，你呼喊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必会获救。你信耶稣，你和你的全家就必获救。那么自己不信，自己的家没有，家人没有得救。可是那是出于神的话，而人听了信了，主还是让他的话是有效力的，圣灵会使得那信主的人、呼求主名的人得救。但并不是这一些只是在表面，而不是做神要他做的事的这一些，马太福音第7章主所说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就是他们不是光荣主，而是窃取主的荣耀。窃取主的荣耀不是一件很小的罪，是一件很严肃的事。窃取主的荣耀，那不是来自圣灵的。为此，圣灵会帮助我们致使这肉性的妄动。肉性喜欢光荣自己，肉性喜欢得着，肉性喜欢高举自己，这些都是虚幻的肉性。圣灵要帮助我们致使这一些肉性的妄动。圣灵所做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光荣主耶稣。在启示录第2章第3章，这里提到了7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有好的地方主肯定，有不好的地方主责备。有一个教会叫做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主只有鼓励没有责备，这是主最爱的。因为他们虽是小小的一群主的羊，可是神喜欢把天国赐给他们， 新耶路撒冷的名号，新圣城的名号，就写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活在神的同在里，就是他们认识主耶稣，高举主的名。除了这名之外，他们并不高举任何一个名超过耶稣基督的名。没有党派的名，没有宗派的名，没有偶像的名，没有其他的名，就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他们很认真的把听到主的话都遵行。当我们会认真的听主的话而遵行，圣灵就喜欢让我们明白更多我们原来不明白的话。圣灵会使我们明白更多未来要发生的事，而圣灵会把未来的事启示给这一些在邻里生活的人。他们彼此相爱，这是主的命令，这是一切诫命的总结，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超过一切的受造物，用全部的生命来爱神，我们就会用全部的生命来遵行神的诫命。第二个诫命，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很认真的把主的话当作话。主的话是力量，这力量就要在我们的生命里，不会变成了不冷不热。不冷不热，那是老底家的教会，主都在外面了，他们还不知道主是在门外敲门，而不是在门里跟他们一起，也不是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他们抛弃了起初的爱，迷失了，也不是培加摩的教会，他们受到了世界的玷污，也不是推亚推纳的教会，因为受到了酵母的影响，也许别的教训而迷失了。而这一些也许别的教会，那是一个宗派性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也是，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名之外有另外一个名把大家合到一起，那不是圣灵喜欢荣耀主、高举主，像是腓立帖比亚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在末后的世代，主要使得教会进入成全，所以主也会管教，主也会拆毁。主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要把金灯台从你那里挪去。”以弗所以前这样旺的有神的作为的地方，如今荒凉了，那里没有教会，就是金灯台被移走了。他要亲自来圣化、来洁净他的新娘、他的心腹、他的教会。而在这幕后的时刻，主要恢复他的教会进入成全，每一个教会中的得胜者都带着神的使命。在撒德的教会，只有少数几个没有玷污自己白衣的，要兼顾其他的人，其他的人那白衣被玷污了，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被罪玷污了，被己玷污了，被世界玷污了，而得胜者要兼顾这一些，好使得全教会都成为得胜的教会。这教会中的得胜者是带着神的使命，对抗着堕落教会的一个坏的势力、仇敌的诱惑、攻击。 以及人心的败坏，那是靠着神的恩典而得胜的。主喜欢我们得胜，所以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若我们真的在主的旨意中，在圣灵的带领中，就是参与主凯旋的行列，就是一直得胜，一直得胜，一直得胜。得胜的主赐给我们得胜的灵，召叫我们擘扬基督的芬芳，参与主凯旋的行列，就是让他的教会进入成全。那么这一个神心中最喜欢的成全的教会，就是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他的话，都能够归于他的名下，高举他的名，都能够彼此相爱，都能够热切的坚忍到底。就是碰到任何的困难都不退缩的坚持下去，直到主再来。这一个得胜的教会要成为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所说的那一个女人得胜的。那么主是用得胜者带出得胜，那爱钱的人就教人怎么去爱钱，爱世界的人就教人怎么去爱世界。主要我们传福音，那么喜欢党派的人就变成传教。如果真的是出于主，是传福音的，是传主的话，而不是主耶稣基督教训之外其他的话，相反的主的话，那是推亚推拿教会很严重的问题。而这七个教会现今都存在，那么神要教会进入成全，他要用那一些他准备好的人，也就是在末后的时代会有一群人神要准备好，叫做圣民、移民 Remnant， 就是经过了很多的考验而能够得胜存活的，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那菲拉铁菲亚教会全部的人都是得胜的，他们坚忍到底，他们不会让人拿走他们生命的华光，主为他们准备了完全，而且主也让他们在试探中走过去，却不诱惑，不跌倒，而被保守。主要保守一些人，那么换句话，在这末后很大困难的时刻，主亲自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避难所 Refuge 就是跟我们所在的一些困境中，但是我们的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还畏惧什么呢？他跟我们在一起，就像诗篇91篇，我们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全能者荫庇下被保守的人。纵使在你的身边倒闭1000、10000，一级灾殃不能到你的帐幔，不能到你的身上。神就是这样的保守着，在这大患难的考验普世万民的时刻，他要保守一群人，就是菲拉戴菲尔教会。不是只是名称这样说，而是有这一个实质合主心意的他所喜爱的圣徒移民，那么他愿意所有的教会都是得胜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是得胜者所充满的教会。神的旨意是要所有的人都得救，要得救的人都成全，像他一样的成全，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他首生的长子，圆满的生命。我们也都是神的儿子，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成全，他愿意我们一个一个进入成全。他也赐下了许许多多他的仆役，为了基督身量进入圆满，他把五种人、五种工作侍奉神的执事赐给教会，是教会的礼物。 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这五种人赐给教会，好使得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的身量不断的成长，全身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成熟。这是神的心，这是神的愿意。他不会要赐给一个假教师、假先知来迷惑人，来走错路。纵使这一些在最后审判中，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你们离开我吧，他们很错愕，可是那时太迟了。真理的灵现在就是主要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认识真理的灵带着我们去光荣主。圣灵也用我们释放各式各样九个神恩圣灵的礼物，为了建设基督的奥体，建立教会。如果一个很爱世界的，就会在里面加上很多世界的这一些世界的教母，如果爱错误的教训的，就会加一些耶洗别的错误的宗教的教训。而主说，纵使有一个很好的人，而法利赛人却把他们教成比他们更坏的人，所以去那里不但没有学好，反而会学坏了。圣灵会保守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所以菲拉达菲亚的教会很小，可是神要用，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普世万邦，要把所有的困难的状况里，他亲自跟我们在一起。那可以是你的家，可以是小小的羊群，可以是一些高举主的名，就是光荣主，只唯独光荣主，为主因他而活的人，不为了其他的名，而且对他的话不打折扣，不加不减，不削弱，不用各种人的想法把它扭曲。我们是被神所呼召，在末后的时代有一群人神在呼召，而蒙召愿意付代价来跟随神的是有福的。所以要把这一些圣民移民成为他末后世代要用的属灵的军旅。所以不要轻忽神要做的事。神可以借着一位保罗使徒，就把福音传遍了非犹太地方的普世万邦。所以主他可以用摩西，就把以色列子民带离开了埃及。神可以用小小的一群人，却把天国的福音，也就是真实的天国的福音，不打折扣的天国的福音，必须带着天国的威能，就是圣灵作证。天国的福音必须带着天国的实体，好使人来到那一个属神的聚会里，他们碰到了神的同在，他们感受到在神的国里，神恢复了罪人跟他之间新的关系义德，而经验到耶稣基督的平安这样的强烈，经验到圣灵的喜乐是这样的真实。神呼召我们，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的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圣灵的工作是荣耀主耶稣。 我们在圣灵里也参与了这一个工程，荣耀主，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也在这过程中，我们会越来越知道在这幕后的时代神在做什么。神要使得教会进入成全，神要使得得胜者成熟，神要召教所有没有盼望的人能够悔改，跟他恢复新的关系，能够参与他凯旋的行列。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是父所有的都是主耶稣的，凡是主耶稣的，他喜欢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当父，他给我们圣神帮助我们能够成长成熟，能够当父。主继续说，等不多时，等不多时就是很快很快，不会很久，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等不多时，跟主在一起的使徒们就不能再见到主，因为主要离开他们。主也说，我若不离开你们往父那里去，圣灵就不能来。圣灵若不能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甚至于不能够认识耶稣是主。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是主。我们多么多么需要圣灵，没有圣灵我们不能认识主，没有圣灵我们不能得救。主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他到父那里去，在天上受到了光荣，就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在他去到父之前，他说等不多时，就是不会很久，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是一个好大的盼望。很快的，好像没有见到主了，但是主说再等一下，再等不久的时刻，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是非常真实的，也是我们的祈祷好像怎么没有发生，也不知道没看到有什么改变。其实是不多时，我们继续的呼求，继续的坚忍。所以菲拉铁菲亚教会的这小小的羊群，他们论坚忍主赐下的真理的话，他们是真的在坚忍，就是持续的持续的持续的，直到他完完全全成熟。因为天地会过去，主的话不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话不会空空的过去，就像雨和雪从天上降下，是不能够回收的，必要达到它滋养大地、滋养庄稼的功能。同样的，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够空空洞洞的回到主那里去，必要达到他说话的那一个目标、那一个目的。所以，主的话不会过去，也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坚忍。当我们真的照着主的坚忍的训示，我们会成熟，因为这忍耐会帮助我们成长，成长到一个成熟的生命，就不是只是说我爱你啊，等一下下午像小孩子一样又吵架了，我才不爱你啊，过一下子很无聊，我还是爱你啊，就是来去去的，又是又不是，又不是又是，我喜欢你又我不喜欢你。如果我们有神的爱，要胜过了这一个不成熟的摇摆，就变成了稳定的。神的爱是不改变的，它可以使得我们对他的爱也不改变，它可以使我们彼此的爱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不改变。菲拉铁菲亚的教会就是紧密的结合的一群， 不是个人的得胜者，而是整个教会的得胜，奥体的得胜，整体的得胜。最后会有一群得胜者，圣徒移民会被提到云彩上来迎接新郎主耶稣。这一个不多死，当我们学会了坚忍，我们就可以安心的等候主的时刻。主喜欢，我们就喜欢。而主的话也是在一个过程中，他不断的再一次的显示他的爱。主很喜欢讲不要怕，好多好多次他说不要怕，他跟门徒们说不要怕，他们就不怕了。过一阵子他们又怕了，就他又说不要怕，直到我们把他的话完全相信，生活在他真理的话里，我们就真的不怕了。会有一群人是不害怕的，因为他们敬畏神，神与他们同在，就是菲拉德铁菲亚教会的这小小的羊群，主要特别保守他们，主要特别保守这一些他拣选能够用全部的生命来信靠他坚忍到底的人。最后时候因着他的爱，他会再说一次再说一次。有的时候我读圣经，我读过去很感动，以后再读过去有不同的感动，过一段时间我再回头再去读，那么又看到了新的他的光，因为他的话很深很深。就是我们一次我们没有那样深的体会，他就会一次再一次。这一个等不多时，第十六节提到的等不多时，就在接下来很短的时间里讲了七次。等不多时，再等不多时，这一个加了再的有三次。十六章讲了两次，一次在那十六节，十七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他们就开始彼此这样说，耶稣说了，他们听到了，他们又彼此这样说，这是又加两次，等不多时，等不多时，第二次的再，就是我们要把主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昼夜默思，有的时候用我们的口再一次向着圣灵说出来，求他帮助我们，向着主说出来，主耶稣我爱你，我愿意再说我爱你，我愿意再说我爱你，我愿意把主的话摆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他们在说这时并不是很明白，他们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明白。门徒们就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又再一个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读主的话若是不明白，我们要反复的思念，反复的默想，昼夜都去默思他的诫命，真的就等不多时，突然光就来了，圣灵就帮助我们明白了。我们不明白他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 又再次提到了等不多时，再等不多时。耶稣知道他们彼此这样说，知道他们听了，知道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又向他们说，主继续跟他们说，第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他真真实实的告诉我们，这一个真真实实的告诉我们，你们将要受痛苦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主继续跟他们说，你们在不久的未来，等不多时，你们将要痛哭。当耶稣受难，把他的生命为我们的罪而舍弃，救赎我们，而心甘情愿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宇宙中的一件事。天跟地都昏暗了，都地震了，而这一个很大的事，就是门徒们他们最爱的主耶稣就在自己的眼前，一个活的主耶稣，可爱的主耶稣，受尽了苦难，舍弃他的性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伤痛的事。门徒们不知道，主知道，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这一些无知的黑暗中的这些人喊着把耶稣基督钉死的，也包括堕落的祭司、经师、大祭司、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以及世界的人、神的选民。又是最使得我们该忧伤的却不忧伤，主为罪而忧伤，我们却不为罪，却罪人喜欢罪。那么主喜乐的一人得救，天上都有大的喜乐，但是一群罪人就要去迫害那一个得救的人。人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偏离了神愿意人活的丰盛美好的生命，看起来好像这是多么多么可怕的一个状况，而这个状况很快就要发生。主也说，在末后的时刻，那大灾难它会突然就来到，好像盗贼一样的，人们喊着平安没事，它就突然发生了。在末后的大灾殃就会这样突然发生的，等不多时就发生了。它没有发生前，就是我们要把握机会，醒悟其道，赎回光阴，好好的准备我们的生命，因为等不多时，这一段准备的时间就没有了。那没准备好的状况，等不多时它就发生了，而就进到了新的一个状况，而进到了新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要记起主讲的下一句话，再等不多时，我们就要看到他的救恩。就好像我们最无助没有盼望的时候，突然他的救恩就来到了。马拉基书那里说，神会忽然的来到他的圣殿，当我们在一起迫切祈祷，他会忽然的他就来到我们中间。就像在我餐厅120个爱主的人、使徒们、门徒们，他们同心合意的祈祷，祈祷到第10天， 忽然圣灵就来了。没有很久，十是不久的日子，十天，等不多久，那么一个大的丰富就要进来。而这一个大的丰富，神的恩典要改变这一个扭曲的世代，变成一个真实合神心意属神的世代，也就是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一份忧愁却变成了喜乐。那玛利亚，爱耶稣基督的玛利亚，在耶稣死后一周的第一天，到坟墓那里去找耶稣，是忧伤的去找。可是就在那里碰到了复活的主耶稣，他是多么多么喜乐，那一个忧愁要变成了喜乐，而这一个喜乐是人不能夺走的，我们就看到了这等不多时，还有一个后面再等不多时，七次的等不多时，也是今世的圆满七，有三次的再等不多时，三次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的，再等不多时，复活的主。就要让我们见到他复活的肖像的荣美。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22章42节，主耶稣基督在三元祈祷，在他受难的前夕，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主在那里迫切迫切的祈祷。耶稣极其的伤痛，他非常的伤痛，他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等不多时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而他在极其伤痛的时刻，祷告更加恳切，也就是等不多时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要更加恳切的祷告。他的祷告更加恳切，恳切到汗珠如大雪滴在地上，这一个血汗从他的身体流出来滴到地上，他这样的迫切、恳切的祈祷，给我们榜样，就是在等不多时要碰到的忧伤，我们需要特别极其的祈祷。耶稣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忧愁都睡着了。我们看到，有忧愁，就迫切的祈祷；更大的忧愁，更大的伤痛，就更大的祈祷。但是也有一种，碰到了忧愁、伤痛就睡觉了。可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于迷惑。祷告有时，安息睡觉也有时。”这一个忧愁是要我们好好的祈祷。有的时候，也只有在一种忧愁痛苦的状况下，我们的祈祷会特别的迫切，就真的能够成长，能够建立这很久忍耐的爱，恒心忍耐的生命，坚忍主的道。是在祈祷圣灵的能力，在我成长的生命里，也有碰到很痛楚、困难、 伤痛的时刻。而在祈祷中，当走过了那些困难，好喜乐。有时喜乐会让我少了祈祷，如果少了祈祷，可能有下一个困难又要来了。主爱我们，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七次的机会，就像圣殿要用的银，要在锅里炼七进七出，成为纯银。耶和华的火也炼我们的心，要在圣灵的火中七进七出，成为合他心意的器皿。那么他们都在睡觉，当不多时那个时刻发生时，他们就都跌倒了。同样在那里的一群人中间，只有一个人稳稳地站立在神命定的位置上，完成神的召叫，完成了，就是主耶稣。我们也有主对我们的命定，我们也要醒悟的祈祷，醒悟的祈祷，免得陷于诱惑，迫切的依靠神。而这些人，这一些否认耶稣基督，逃跑的逃跑，躲起来的躲起来，但耶稣复活了，他们又有了希望。就在晚餐厅有120个人，他们不是在那里忧闷的睡着了，而是在那里恒心迫切合一，同心同意的恳切的祈祷。神要他的教会借着祈祷完完全全跟他的旨意联合在一起。现在正是我们需要迫切祈祷的时刻，因为黑暗笼罩着大地，黑暗的权势在妄动，神的军旅在成型。我们不要浪费了这一段时间，陷于诱惑，走错了路，而到时候错失了神要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荣耀他的名。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榜样，就是在他忧伤的时刻，他是特别迫切的祈祷。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16章21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也就是妇人在生产的时候会经过一段惨痛，也有一段这一个生产前面的怀孕的这一个过程。在荣耀敬拜中心的 Pastor Joe Sweet 田牧师，他不止一次见证，他最近又在聚会中见证，他说我的母亲在怀我之前流产过好几个孩子，当她怀了我，她的身体不好，又有泪出血，这时她突然从心里面感动，她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她的母亲是一位天主教友，是一位爱主的、属神的、爱神的人。他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感动，我不能够让这个孩子就这样子流掉，好像这一种症状样子会流掉。他就说，我要把他留下来。可是医生也没有什么办法，唯一的尽力的办法就是卧床。他就开始一直卧床，一直躺着，躺了蛮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他不但躺着，他是在祈祷，神啊，把这个 孩子留下来。经由超音波，他知道是个男孩，把这个儿子为我留下来。如果他能活，我就把他献给你，我就把他取名叫做约瑟 Joseph， 把他献给你。他就这样子祈祷，就这样祈祷，就这样祈祷。所以田牧师是在母腹中，就是在祈祷中被保守下来，在母腹中就已经被他的妈妈、母亲献给神，神真的悦纳了这一个献祭，他就这样子活下来了。妇人生产的时候忧愁，特别是碰到困难难产，或者疲于流产的这一种情况时，是很忧愁的。每一天都不知道第二天孩子还在不在。有时我们信仰经过磨难也是这样，有时我们的信仰不但经过这样的磨难，甚至于有的时候是为了别人。保罗使徒说，盼望耶稣基督在你们身上成为成熟的、成型的，为了耶稣基督成全的生命彰显在你们的生命里，我愿为你们再受惨痛。你们中间做教师的很多，但是为父的却不多。你们是我在福音中生的孩子，那一个爱，那一个愿意，就像母亲爱着那一个腹中的孩子，而且是一天一天的跟他在一起，就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月，是十个月，是一段过程，不是一天，是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也经验很多很多的辛苦。有的人是吃不好、睡不好、呕吐，但是这个过程是有忧愁，可是不多时，等不多时，愿意这样，其实十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孩子也会在最后一个惨痛、最痛苦的一个状况里生下来，那个痛是相当相当的痛。很奇妙的是，孩子生出来，正如这里说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有一个生命诞生呢，一个生命生下来了，这是多么多么快乐。我没有见过田牧师的母亲，可是我可以相信，我们也很容易知道，当田牧师健康的被生下来时，那母亲有多快乐。就是他的祈祷，他的祈祷，他的祈祷，真的就这样的应验了。而这一个应验，回头来看，好像也是再不多时，就已经进到了这喜乐了。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我们会经过一段忧愁的时刻，但是不要不祈祷。当我们祈祷祷告，这忧愁会变成了喜乐跟盼望，变成我们生命的老练跟成熟，变成我们被陶成装备，要成为耶和华的军旅，在末后的世代，在很多败坏的地方，黑暗笼罩的大地的时刻，这准备好的神的子民、圣徒、移民、耶和华的军旅要兴起，圣灵要兴起，这一些成熟的得胜的基督徒要发光，要使人从他们的生命中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要落实在我们中。这就是这一段过程里，也就是开始怀孕的时候，其实 还不完全像一个人，就是一个一些是生命，但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样子。越到后面就越像是人，连超音波的时候都看到了那个人的样子。而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真的一个可爱的生命。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里，神在恩待我们，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成全，让我们对于圣灵充满了认识，让我们能够在灵里学会依靠主耶稣，充满圣灵的喜乐，得着圣灵的能力。第22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神给我们的喜乐会经过一段考验磨难，而他给我们的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也就是门徒们还说，再等不多时，再等不多时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不明白。等到真的明白的时候，哦，原来就是这样，原来这是两个阶段神的恩典。等不多时，在苦难中等不多时，不会很久，不是永远的苦难。再等不多时，却有了永恒的福乐。现实的苦楚比不上未来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彰显的神的荣耀。现实的苦楚是短暂的，却为我们造就在他永恒的国度里永远的福乐。我们若在今生今世没有善用神给我们好的时机，我们是不可能在他永恒的国度里与他一同为王，甚至能不能够进入他的国度。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进入他的国度，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活得胜的生命，成全的生命。神的旨意是所有的基督徒最后要合成一个羊帐，成为一国的子民。只有一个国度，就是彼此相爱，没有不宽恕的。若对弟兄不宽恕，就有绊脚石，就绊跌了，就不能进入他的国度。不论别人怎样对待你，你都要带着爱。也只有这样的被装备好的人，才可以到了很困难的教会的地方去，在迫害中仍然完成了神的命定、神的召叫、神的重召。斯提凡在迫害中完成了他生命的命定，把生命为主而舍弃，神纪念他。扫罗，圣灵使他认识主耶稣，在光中他会喊主你是谁，那是圣灵的感动，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变成了主重用的器皿，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使徒。神也用保罗到好多好多地方，在极大艰困的时刻，甚至带着锁链释放了神的光。从保罗的见证里，有好多好多生命的光亮，好多好多他的经历。他对这等不多时，再等不多时，有好多好多的经历。神也让我们同样的经历这一些丰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也就是得胜进到了他彰显他的复活的能力的时刻，要求什么好容易，好容易得着。就是当圣灵浇灌下来时，你想要 充满圣灵，说新语言，好容易好容易。我也有经历过100多个人的聚会，100%没有一个人例外，都充满了圣灵，讲方言。连住医院不能够参与的，原来要参与的主的孩子，也等不及说，我脚伤，把我抬回来也要抬到那里去。当我正要离开那个地方时，有几位修女抬着一个受伤的修女来到我们中间，她说我也要为她祈祷，我临走之前为她祈祷，也充满圣灵。也就是那一个大丰收的时刻快要来了。当彼得在五旬节他的宣讲，3000人心中刺痛，就说我们该怎么办。他说你们要悔改，要因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并领受圣灵的恩赐。而这三件事就在那一天，3000个人都得着了，他们都怀着欢乐的心，充满圣灵，就聚在一起，常常在一起团聚，擘饼，聆听使徒的训诲，祈祷。就是神喜欢给我们丰富，向父求什么，他都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再为自己的私欲偏情来求什么，不是为了自己肉性的骄傲来求什么，而是为了他的国，而是为了他的旨意，而是为了神喜欢把他要做的事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回到他那里去，向他祈祷，他必要俯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圆满。就是神喜欢我们有圆满的喜乐，要我们有圆满的喜乐，让他圆满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来保守我们。你们求就必得着，我们相信主的话，迫切的求，等不多时，就是你祈祷还没发生，那就是等不多时，再等。我记得当我读到这一段话时，多年前，你们求就必得，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心中有一个很深的盼望，我就为了祈祷，就为了祈祷，为了祈祷。我后来读到这里，我又想哪一件事情我要祈祷，又为他祈祷，就看到我旁边写的字，某年某月某日，我为这个祈祷。有一次我在读到，我就发觉那个祈祷100%的应验了，100%的应验。而从我开始有感动祈祷到他100%，就是奇迹，什么事情征兆什么都没有，他突然就是完全变了，一个我无法想象到的，好像天开了，神的荣耀降下来，就这样子就成就了。中间是9年，但是我非常非常感恩，那是9年神教导我依靠他，坚忍的依靠他，也是帮助我要继续的坚忍。我们现在这是要坚忍的时刻，坚忍的时刻，这个坚忍的时刻，我最近在梦中不止一次梦到，有的时候不是很记得那些细节，可是在梦中有不止一次同样的讯息，一个大复兴，一个大突破，就已经非常迫近了，非常迫近了。而我们需要的就是坚忍、坚持，加把火、加把力，因为在一个大的一个更新要改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压。就像耶稣基督在三元祈祷，让耶稣基督伤痛忧伤，到底什么事会让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忧伤？有的时候 我们也不为一般的小事情而忧伤，可是有一些事情，神加给我们，就是要我们醒悟的祈祷，不是逃避去昏睡，不是躲避，你也躲不掉，也就是临沂全世界的审判，谁都躲不掉，时候到了就要来。那么大复兴，我们愿意有份，我们就必须等不多时，坚忍只是等不多时，再等不多时，这圆满的喜乐，谁都无法从我们的心中夺去。这才是神给我们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如果别人可以夺去你的，那都不是最永恒有价值的。人可以夺去我的财产，夺去我的金钱，夺去我的衣服，夺去我的一些，那些都可以让他夺去，甚至于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在受的印记那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夺不去神给我们的喜乐应许，天上永恒的赏报。这短暂的一生就会脱去，穿上了新人，会有新的复活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身体。再等不多时，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到父那里去，就把你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灵。亲爱的圣灵，你是保惠师，你在我们里面来安慰我们内心中的饥渴慕义，你在我们里面给启示，你在我们周遭给光亮，使得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使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讲的话。当我们在需要时，你要使我们想起这经上的话，就要发亮光照，我们能够通达知晓，能够明白，我们就能够抓住你给的话，是你的爱，甚至让我们的生命中持续的听到同样的一句话，一次又一次，直到圆满的七次，我们终于完全明白了，我们就能够安心的等候你，等候你的时刻，等不多时，其实是很短的时刻，却造就了我们永恒的福乐，永远的福乐，生命谁都夺不去的喜乐。再等不多时，我们就要见到你。是的，主耶稣，我们渴慕见到你，我们渴慕见到你的荣耀，见到你救恩的手，见到你复活的能力。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忧伤在痛苦中，我们学习的依靠你，我们不灰心不沮丧，正如同你不灰心不沮丧直到真道奠定，我们也不灰心不沮丧，我们能够抓住你的话，因你的名向父祈求，我们必要得胜，我们必要胜过这一切的磨难，胜过这一切的考验，我们必要在你的作为中，我们的生命因着你量给我们的磨难考验，就像七进七出的银变成了纯银，你的救恩圆满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的，你给我们的谁都夺不走。主耶稣，纵使别人可以拿走我们的外在，甚至拿走我们的肉身的生命，甚至于用各种谎言扭曲污蔑伤害我们的名誉，主耶稣，那都是外在的，愿你受光荣。你因兴盛，我因衰微，你必定要兴盛，我必定要衰微。主耶稣，再等不多时，你要使我们从这一切的困境中得释放，得自由，得生命，进入你赐给我们那谁都夺不走的喜乐里。主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你，你的爱永不止息。我们愿意坚忍的心，永不改变的来爱你，来遵循你的诫命，荣耀你的名，直到你圆满的时刻。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